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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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好，今天是8月5号周三上午的8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又到了全新的一小时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丁月陪伴您，我们一起来看影响到全球还有我们湾区生活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啊。首先会来关注一下股市，今天是再次创下历史新高。那还有这个 AI 背后的风险啊，甚至我看最新有一个研究发现 AI 学会骗人了啊，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再来，在我们生活附近呢，我们看到圣荷西的 Cuyuti Valley 啊，它有个大型的锂电池的储能计划宣布取消啊，这背后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还有就是夏季啊，有一些这个在公园里看电影的活动，还有就是 Santa Clara County 会免费发放儿童指纹的辨识套件啊，这个如果有需要的家庭又该怎么样领取呢？接下来这一小时的时间啊，订阅会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啊。那过程当中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想要参与互动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发短信到961961。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股市啊，今天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再创历史新高啊，那开盘之后呢就持续上涨，那现在为止呢标普500指数涨了大约 0.5%， 纳斯达克呢大概涨了 0.2%，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大涨了634点啊，就是开盘到现在涨幅大约有 1.2% 啊，是创下了最新的记录。那纵横来看过去五天呢，标普500是累计上涨超过 6% 了，道琼也上涨超过 5%， 纳斯达克呢更是大涨了超过 9% 啊，这是自从2025年4月以来最强的一个叫做五日行情啊。从过去五天来看啊，表现还真是不错。那么推动市场最大的力量就是企业的获利啊。那目前呢美股第二季度的财报季表现是非常亮眼，根据 FactSet 的统计呢，超过 84% 的标普500企业盈利是超乎市场预期的。其中呢今天迪士尼的财报啊成为市场的焦点，迪士尼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盈利是达到2.06美金啊，那高于市场预期的1.86块。迪士尼公布财报之后呢，股价上涨了超过 2%。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迪士尼的这个主题乐园的体验业务营收年增长率居然有高达 10% 啊，这也显示美国的消费者啊，你看虽然我们面临高利率的压力，但是这个消费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劲的。那再来受到市场今天高度关注的就是制药巨头啊 Eli Lilly， 那他们公司的第二季度的业绩也是大幅超乎预期，每股盈利达到8.38块，营收是229.7亿，主要原因就是他旗下的两个热门药物啊，一个是那个减肥药啊叫做 Zepbound， 还有就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特效药啊，那他们的需求呢是持续的在爆发，那同时呢也提高了2026年的全年营收预期啊。那么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说，这个减肥药市场正在从以前单纯的医疗产品现在发展成全球健康消费产业的一个蓝海地带了哈。那除了企业盈利呢，还有另外一个推动市场的主线就是人工智能 AI， 那不过 AI 的热潮现在开始出现分化了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布了上市后的第一份成绩单，就是第一个季度的财报，那显示他们第二季度营收达到 78.1 亿啊，也是比市场预期要高， 但是呢，让投资人震惊的是 SpaceX 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暴增到 183.7 亿啊，那是去年同期的大约六倍。也就是说，他们花了大量的资金啊，要投入 AI 运算的基础设施。所以市场就比较担心啊，这个投资规模这么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回头钱呢？所以 SpaceX 的股价啊，今天盘前一度大跌了有 12% 啊。但是同一时间呢，我们看到另一家AI 的核心企业啊，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 NVIDIA。NVIDIA 目前股价今天涨了大约有 4% 啊。那原因呢，是马斯克在 SpaceX 上的财报电话啊，财报电话有个会议，说未来 SpaceX 的建设 AI 运算基础设施会只用 NVIDIA 的芯片啊。他表示 NVIDIA 拥有最好的 AI 电脑，再次强化了市场对于 NVIDIA 在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领导地位啊。那除了 AI 呢，推动市场反弹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东局势的缓和。那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是表示说啊，美国和伊朗阿曼之间针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协议呢，最快啊就是今天，也就是8月5号会宣布。那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完成了协议的草案，目前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的批准。那川普是昨天晚上啊，他昨天晚上川普在加州嘛啊，那他就说明天或者后天啊，我们就取得很多进展哈。那川普总统是昨天说的，所以他说的明天就是今天哈，那最晚也是后天。那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如此重要啊？这个重要的事好像我们每天都在说，因为它是我们全球的输油还有天然气的要道啊，五分之一的运输量都要通过这条海峡。所以这个航道受阻不只是中东的问题，是全世界啊，影响油价、运输成本和老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倒回到今年二月底的时候啊，2月28号，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在战事升级之后呢，伊朗也是好多次威胁啊，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发生商船攻击事件，所以整个航运呢几乎是多次停摆啊。那在六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曾经达成过协议，希望恢复航运，但是这个停火协议很快就破裂了啊。那现在呢，新一轮的谈判似乎要让这个局面得到一个突破啊。那什么样的方案呢？这个有消息人士透露说，可能就是要船只进入波斯湾的时候使用伊朗控制的航道，离开时呢使用阿曼控制的航道，还会收取一定的安全环境保护费。不过呢，这个川普是反对让伊朗收钱的啊。他说，反正我是不会让他们收费的哈。所以呢，到底这个钱谁会收还是不会收哈？川普总统就是美国这边和伊朗的谈判会是什么样的进展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啊。那么其实在谈判接近完成啊，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宣称说要向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发射飞弹攻击啊，所以这个红海附近仍然不太平，也有商船在遭受攻击。然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呢也出现了恶化的情况啊。所以未来几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第一就是伊朗方面对这个协议的态度，第二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不是真的能如预期的安全通行，再就是美伊之间啊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啊会不会进一步的推进。现在谈的是这个通行的协议啊，停战的协议，而不是真正的那个核问题啊。那川普当初为什么要打伊朗，就是因为发现他们已经接近拥有核武器的能力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不出手不行的一个感觉，要不然可能今天被轰炸的或者说面临核武器威胁的就是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的盟友了哈。所以这个根本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哈，还是需要去谈的。那如果这些协议都能达成的话，那就是今年中东战争最大的一个突破了哈。也会持续影响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有整个经济的走向。那当然受到说今天美国和伊朗会达成新协议的这个消息影响呢，油价是继续回落啊。现在美国西德原油的价格是75美金一桶啊，那国际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大约是落在80美金一桶左右。那能源价格下降呢，所以 以对这个通货膨胀的担忧呢又继续的就是降温吧，哈，就不是那么严重。那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吧，这个到底谈的会是怎么样啊，我们会在今天希望之声后面的节目当中，或者是明天早上的啊，因为咱们每天都见面嘛，我们会有持续的一个追踪和更新啊。好，那再来呢就是就业市场方面啊，也在影响市场的动向。有 ADP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的私人企业新增工作机会只有44000个，比六月份修正后当时有95000个啊还要低得多，那么也低于市场预期的75000。这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企业招聘的速度在放慢了。对于联储局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不过联储局内部啊，对于政策的方向还是有分歧的。 Minneapolis 的联储银行啊，叫做 Neil Kashkari， 他表示说呢，现在企业获利强劲，消费者有支撑啊，劳动市场也没有明显的崩溃，他认为现在就是要升息的时候啊，逐步升息，但是这和市场期待要降息是完全不同的啊。那当然今天受到美股的带动呢，我们看全球的市场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啊，像是韩国的 KOSPI 指数大涨将近 4%， 日本日经225也上涨超过 3% 啊， AI 相关的科技股市全面反弹啊，所以全球的投资人呢都压住说 AI 的需求还会继续成长。但是这不代表有风险啊，因为现在 AI 投资是否能够转化成真的企业盈利啊，你看这个 SpaceX 就是一个例子啊，它的财报一看花的比赚的还多啊，市场就担心了，所以股价就跌啊。那第二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不能谈判完成，再来就是联储局未来会不会啊，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维持在高利率的水平，还是会有降息的松动呢啊，任何一项以上的提到的这个问题出现变化都会给市场带来波动啊。所以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当然为什么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花一点时间哈，跟大家进行一个股市和财经动态方面的更新啊，其实丁月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是吧，但是我总是觉得有相关的消息啊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可能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我们每天看的啊不光是说说我们要不要跟进啊，买什么股票哈，而是说这些市场的变化其实跟我们的家庭财富啊、退休规划啊、生活成本都是有密切相关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这些最重要的一些消息哈，那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比较有一些真的能够大家觉得哈，对生活对你的这个了解，或者说做一些财务规划呀，或者说做一些什么变动吧，是有所参考哈。当然这些只是参考啊，不能够构成任何的建议哈。所以希望大家呢从中能够真的能够汲取自己需要的资讯啊就够了哈。那如果您觉得这部分的资讯对您有帮助哈，也给订阅一个回馈哈，说您确实是需要的，而且想要持续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动态哈。那甚至之后呢我们也会找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财经相关的专家呀嘉宾呢哈，可以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比较深度啊专业的一些分享了哈。如果您觉得这方面资讯是需要的啊，您是想要更多了解的，就给订阅发短信啊到961961啊，你就发个 F 好了，代表 financial 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个家庭哈，财务管理、财务规划哈，包括影响到湾区的这种股市啊各方面的变化哈，是真的是确实是很大，很多人很多家庭需要的吧哈。如果您也是这么认为的话，就给我一个回馈哈，也让我们知道未来在这个做节目的方向啊内容的编排上面哈，可以给大家更多提供这方面的资讯。好，那说了这么多，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我们就聊一聊 AI 啊。我刚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也吓一跳， AI 怎么居然会骗人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哎，你知道建 ADU 现在有新方法了吗？
什么新方法？
这阿里建筑推出了行业第一个 AI 加 ADU 智慧建房系统。哎，在家就能做设计、报价、构建，还能算租金收益呢。
哎，这靠谱吗？
他们有30多年的经验，已经做了1500多套 ADU 了。哎，你还能实地看真实完工的 ADU 工程，可以直接看到品质与实际效果。
这么好，怎么联系？
阿里建筑的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每天我一开车马上就打开希望之声的电台，真的非常好，你们的播音那种亲切非常的动听。有几个节目特别印象很深，像艾琳早晨的音乐节目心情很舒畅，李静的天南海北话机车，慢慢慢慢知道该怎么样的保养，还有很多大家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汽车方面的知识。还有这个后院小天地，得了很多这种园林方面知识，把自己的后院弄得比较丰富多彩。我还喜欢你们的时政节目丁月，还有方伟啊，讲得特别好。还有听到你们的节目关于那个海鸥电台，第一次听到我其实都挺感动的，他能够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递真相，对中国民主的这个发展觉得很有用。反正每一次打开车上收音机，我都觉得收获特别大，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如果你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啊。丁月在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后台哈，好几位听众朋友尾号0577123543还有5959的朋友都留言 F 啊。因为刚才休息前丁月问了一下，说每天我们向大家播报这些股市啊财经的动态是不是大家想要的需要的哈，那如果想要我们做的更多更深入的话呢，就留一个 F 啊， financial 的这个大写字母哈，那也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做节目的一些方向。因为我们其实希望就是说能做出更贴近大家生活和需要的内容哈，所以您的每一次的反馈和互动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哈，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就刚才也跟大家预告了哈，要关心一下这个 AI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开始骗人了啊。其实昨天那个白宫刚刚召开四大 AI 巨头啊，要讨论 AI 安全的问题，没想到今天英国就公布了一个震惊全球的研究啊，就说 AI 第一次在没有任何人类的指示下啊，没有任何人类的指令下主动的骗人了啊，这不是科幻小说啊，是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今天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啊 AI Safety Institute 就简称 AISI 吧，他们公布了这个最新的安全研究报告。那这个研究人员是第一次披露说呢，在今年他们进行的一系列高阶 AI 安全测试当中，有两款目前最先进的 AI 模型啊，在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欺骗的情况下，竟然自主设计出了骗人的方法啊。那么参与测试的模型呢，就是这个Anthropic 开发的这个叫做什么 Mythos 5，还有 OpenAI 的 GPT-5.6 强化版。啊，这是目前当下最先进的两个 AI 模型啊。那么研究人员呢，就刻意建立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测试环境，允许 AI 连接公开的网络。然后呢，暂时关闭了部分平时他们用来防止滥用的一些安全机制。他们希望了解说，这个 AI 在接近完全自主代理，就是 AI agent 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令人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了。AI 并没有直接去干他的活啊，去完成他的工作，而是开始设计一个欺骗性的策略。其中一个测试呢，就是 Anthropic 的那个最新模型啊，它向 GitHub 上的一个真实的开源专案递交程序的更新。当真人的工程师呢，发现程序中藏有恶意的内容而拒绝接受之后呢，这个 AI 它并没有放弃啊，没有停止，它自己建立了很多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利用不同的 email 的地址持续的跟这个工程师进行联络。那其中一个假身份还声称说，请您放心，我们的程序完全安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AI 创造出来的假身份跳出来去替前面那个人背书啊，也前面那也不是人啊，前面那个是 AI 设计的假身份嘛，然后呢就替他背书，说刻意营造出好像很多工程师都在支持这个程序的一个假象，希望影响这个真人来判断哈。那 那我想，哇，这个工程师他当然知道这是测试哈，他如果不知道的话，大家想想，这么多人在那背书，你想想是你会不会被 trick， 会不会被骗呢哈？那另外一个测试呢是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啊，他呢自行架设了一个恶意的伺服器，并且试图入侵另外一个 AI 代理建立的 GitHub 的这个账号，同时呢把恶意的指令藏在了其他 AI 程序里面可能会读取的位置，希望其他的 AI 来替它进行这个恶意程序的执行。那 ASI 就说啊，这是第一次他们观察到 AI 在没有任何的人类提示安排下自发的对这个真人展开严重性的欺骗的行为。当然这个研究人员强调说 AI 他们这个做法不代表说他们有自我意识了哈，他们还是没有突破测试的沙盒 sandbox， 然后因为他们做这种测试也是设计了一个安全环境吧啊，并没有逃离他们这个研究设定的安全环境，所有的测试都在受控的环境当中进行的啊，而且这个测试电脑本来就允许他们去连接公开网络啊，然后说也有安全限制了，反正他们解释了一大堆，就说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还是测试啊。但是大家听听看，这个情况被曝光之后啊，就是说你会不会感觉到害怕啊？这个就是说这个 AI 它居然可以绕过人类，自己想办法，而且想的那个办法呢，还那么符合人类可能会被骗的一个办法，就是它通过背书的方式哈，完了创造假身份。假的这些讯息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在发生之后啊，当然 OpenAI 呀 Anthropic 啊，我看他们反应动作也挺快的，马上回应啊，说大家不要担心啊，这个是测试版本啊，在测试环境下做的发生的情况，不是大家一般使用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用的什么 ChatGPT 啊 Anthropic 不是啊，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些产品有很多的安全防护和权限限制。但是呢这个并不能抹去啊，全球啊，包括现在各个政府吧，都在对于 AI 它带来的一些安全威胁的一个关注啊。其实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有签署一个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必须要先建立一个 AI 模型的安全测试的框架啊，然后呢这才去进行这种有条件的测试吧哈。那还有呢，就是在昨天刚才提到了，其实白宫有找了 Anthropic、OpenAI、Google、Meta 啊这四大 AI 巨头吧，跟他们讨论去做这个最新完成的 AI 模型自愿性的网络安全测试框架啊，怎么样去更好的评估 AI 是否安全的一个制度啊。所以呢你看这就是在第二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证明这样的讨论或者说是预先防御的机制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对不对？那么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说 AI 都会骗人了，是不是代表它真的有意识呢？当然这些做研究的人他们认为是还不代表说 AI 有像人类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善恶的观念哈。所以呢这种就是说不代表说哦这就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不代表说好像哦它不是像人一样会骗人就要放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 AI 已经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啊，可能每个人我们现在在上班路上的您啊，等一会儿打开电脑可能就要用到 AI 啊。那么即使 AI 它没有自主意识，它在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啊，他如果能够自行推演或者说认为欺骗也是他可以去执行的一个方法的话，那还是不对的，对不对？还是会有威胁的哈。那再来呢就是说 AI 他如果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被谁所使用就非常的关键啊。你被好人用那么就是好的，对吧？你被那些这个网络骗子来用啊，那他就会成为非常有伤害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了，是吧？就像这个在美国不是一直在讨论什么拥枪还是控枪，是吧？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个枪拿在这个善良的人手里你就是保护人的，那你这个枪拿在坏人手里它就是成为一个威胁性的武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看谁来用谁来使用怎么去用它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 AI 已经它具备一个能力，可以同时建立成千上万个假身份，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和他想要 target 的目标进行互动， 它可以分析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习惯，自动去调整最适合你的话术啊，然后结合 AI 生成的语音、影片、Deepfake 啊，对吧？嗯，它可以冒充任何人，银行客服啊、政府单位啊、你的老板呢、啊，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去进行非常精密的这种社会工程攻击啊。那这种能力的话，当然我们就是普通人使用哈，它没问题。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身份叫黑客，是吧？啊，那如果是这种诈骗集团的黑客突破AI 的这种安全限制，它进行利用 AI 这种强大的能力去进行诈骗的话，大家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这个是目前很多全球 AI 公司，包括美国政府各级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怎么样去堵住这样的一个限制和漏洞啊。所以他们现在很多 AI 公司在花大钱，就是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安全机制啊。现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进展哈，包括他们AI 模型发布前都会有什么叫做红队测试，是吧 ？Red teaming 哈，可能这个订阅有点班门弄斧了哈，大家在这个这有不少就是 AI 工程师是不是啊？那但反正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普通人，比如说像订阅这种身份的人哈，我们不是搞工程或者 AI 研究的，可能还不了解哈，就作为一个资讯的分享吧。那这个 Red teaming 就是他们确实这些 AI 模型也都有啊，有这种红队测试利用 AI 监督 AI 限制模型权限啊，然后他们也会监测出一些异常行为，那希望在让 AI 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呢，也能保持人类的这种监督控制权吧，在安全范围内进行哈、啊。所以呢，你看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对 AI 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哈、啊、就是说知道 AI 它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能做，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做哈、啊。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吧，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啊？尤其是 AI 啊，现在它居然能做这么多啊，甚至来骗人了哈、啊！它有这个能力，只是说因为有安全的限制，它没有办法让随便去这么做哈、啊。那您会不会成为您使用或者担心的一个来源呢？哈、啊，您觉得未来就是说，因为对于 AI 现在，别说在老百姓了哈、啊，就是在这个 AI 界里面都有两种不同的阵营或者是看法啊，你可以大概归类成两种，一个就是像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他当时不和那个 OpenAI 的CEO Sam Altman 就是决裂了嘛，对吧？闹翻了，他们的这个想法和就不太一样。然后当时 ChatGPT 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还记得当时有报道，马斯克和2000多位吧这种 AI 界的专家哈，他们是发出安全警告。啊，然后呢，那另外一派当然就是现在极力推动 AI 商业化呀，然后走入千家万户啊，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模式的哈、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四大 AI 公司主导的这样的另外一个阵营哈、啊。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您觉得就是说 AI 啊，不管您想不想哈、啊，当然我们要承认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和行业的格局了哈、啊，就是都在变，甚至在进行这种行业和工作的洗牌哈，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认识到也好，或者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就正在发生了哈。但是在发生的同时，大家认为有没有风险呢？啊，或者说这个风险和 AI 带来的安全威胁是不是您在意的一个事情呢？如果您认为确实是 AI 是有这样的风险哈，就发个一啊。您觉得说应该没什么吧？那么多行业大佬对吧？顶级的这些 AI 公司，他们应该能叫做什么控制住吧？哈，或者说您比较乐观，不担心的话啊，不担心 AI 失控的话，就发个二哈、啊。看看我们也看看哈、啊，就是咱们普通小老百姓哈、啊，在这种就是 AI 的这种大洗牌的大环境下是怎么样去看待 AI 它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的哈。你觉得确实有风险，比较担忧，发一啊。你觉得没问题，相信这些大科技公司他们所做的这些研究和机制啊，就发二啊，到96196啊。让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众朋友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哈。好，那在这个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先预告一下，就是呢这个关于孩子啊，儿童到底应不应该看有性暗示内容的变装表演的讨论哈。这个讨论呢是源自于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他的一个诉讼。那我关注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加州也有发生，而加州对于就是说这种 LGBTQ 啊，包括变性的这种就是变装文化表演的这种态度呢，和佛罗里达州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哈。那作为生活在加州的你我啊，可能大家都也是叫做什么为人父母了，成为家长了，您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啊，等一会儿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啊主要讨论的一个话题了哈。那请各位不要走开，两分钟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60 Philip Road Woodside 2.7英亩私密庄园，悠然度假风情，5房5.5浴，居住面积6410平方英尺，要价1198.8万，28100 Story Hill Lane Los Altos Hills， 奢华优美空间，享硅谷核心资源，4房4.5浴，居住面积4557平方英尺，占地1.01英亩，要价698.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啊。那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儿童到底应不应该观看变装表演啊，还有在校园里对于 LGBTQ 内容的这种宣讲和教育啊，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哈。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呢，丁月想要先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在本周六8月8号呢会再次举办这个健康产品的特卖会啊。那在这个特卖会当中呢，这一次的特卖程度不一样了哈。那么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呢，除了享受平时就有的85折优惠之外，满200块就会立减10元，然后呢你还能这个加满啊，再获得额外的红海参一支啊。那红海参昨天订阅介绍过了哈，我也很高兴，就是介绍完之后好多听众朋友发来短信说感兴趣哈，想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这个活动的一个原因。以前呢，我们希望之声的老听众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希望之声的美好生活小铺哈。但是现在呢，就各种原因吧，环境，我们也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就是人手不够啊，老实讲真的是人手不够啊。我们的全职员工很少啊，有些朋友可能在周末活动的时候来过我们办公室，大家可能也了解这个情况哈。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哈，平时是主持人，到周末呢也在像客服一样的接待大家，当然这是我们很开心的哈，就相当于把广播延伸了哈，能和各位有一个更近距离的接触哈。但反正 anyway， 这个我们不再做小铺之后，发现还是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哈，也很想说能够有面对面的来购买这些健康商品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吧哈。其实我们南湾办公室的好几个主持人呢，工作人员真的是叫做什么，很长时间没休息了啊，周末也上班，但是就是希望吧，能够有这个机会哈，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啊，来到现场选购这些健康产品，来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呢，试吃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现场的一些交流哈。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哈？就是我是听我们同事讲，有一位应该是林先生啊，在我们的老听众、忠实听众。完了，他来现场之后呢，他也分享了很多，就是他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些体验和反馈啊。他觉得特别好啊，就是无论是红海参啊，还是黑膏滋哈。然后他说完之后呢，就其实我们 就是也很意外哈，我们第一不知道是林先生会那天就来哈，然后来了之后也没有想到林先生就讲了那么多他这么好的一个体验和反馈，然后结果很多听众其他的听众朋友就听他讲了之后说，哦，那我们也可以值得尝试一下哈。对，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小的社团一样哈，小 community， 有这种各种的这种体验和交流，反正我听了之后是挺开心的哈。那么对于这样的健康产品呢，像是红矮参昨天也讲了，对于你的关节健康啊，然后皮肤的保养啊，尤其是术后修复哈，有的时候未必是大手术哈，那种伤筋动骨什么开刀的那种，比如说像我个人的体验，就是之前我做那个就是拔牙啊，然后就是我需要植牙，然后做一些这个 prep 的工作吧哈，也就是动了一下，以前就好的非常慢，但是用了红海参之后呢，确实，哎，你感觉到那个效果不一样哈，哎，很快就能就是长好啊，那就后续的进行的这个各种流程吧，就很方便哈。所以呢，我反正这因为我这是自己的一点点亲身体验吧哈。那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最近我们收到的特别多的反馈就是关节方面的缓解，因为红海参里面有硫酸软骨素哈，就科学也证明它对关节润滑呀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哈，哎。所以大家真的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呢，这一次周六不太一样的是，不光是买红海参满200减10块嘛，跟黑参可以搭配，然后还可以跟一些其他的什么牙粉啊，养生醋啊，包括足弓鞋垫啊，都可以配在一起啊，满200就能减10块钱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说了这么多，其实是邀请大家啊，希望大家有兴趣感兴趣有空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电台坐一坐哈，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我们把电台的地址我们开门的时间呢会发到您的手机上啊。周六呢如果您没有特殊的安排啊，或者早上出门前啊去办事之前来我们这儿逛一逛转一转啊，哪怕您不买东西啊，我们可以有一个见面和交流啊，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啊。好，那订阅就提醒大家了啊，想买这些健康产品现在有这个折扣别错过啊，周六可以来我们电台，8月8号也是台湾的父亲节啊，如果您也没想好给父亲送什么礼物的话呢，这里或许也有您可以选择的这些健康的产品啊。好，那接下来赶快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啊。佛罗里达州呢，它有一个其实是昨天上诉法院刚进行的一个判决哈，就判说佛罗里达州之前有法律限制儿童观看成人变装表演的法律呢是不违法的，是符合宪法的，所以推翻了前一个下级法院的这种判决哈，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判决就引发了全美的讨论，政府为了保护孩子应不应该对这样的内容进行限制，然后家长呢在教育孩子当中又应该有多大的裁定权啊。那么先说一下这个案子简单的背景吧。2023年的时候呢，佛罗里达州出了一个儿童保护法。这个法律规定呢说，如果商业场所明知故犯啊，让那个孩子观看包含裸露的、裸体的啊、有性行为暗示的、性刺激内容的这些成人的表演，就是违法的啊。那这个违规的企业呢可能有什么多少钱的罚款，5000到10000啊，甚至可能吊销商业执照。那支持者就认为说，这个简直就是这 common sense 是吧，这个孩子本来就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啊，所以呢政府就有责任去建立保护的界限。但是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跳出来说，这个法律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啊，是不是影响第一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案子一路打啊，这个一直打在这个联邦法院里面打，从下级法院打到现在上诉巡回法院哈。那么加州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这个案子发生在佛州啊，因为他上诉法院判了不代表他有可能继续再走到最高法院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争议性，而且在全美国你像加州和佛州就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啊。加州并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儿童观看变装表演啊，相反加州在近些年呢在各种这个教育政策呀、教育大纲上还强调说，学校的教材就应该反映不同的族群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在加州啊，叫做 AB1078。这个法律呢是州长纽森2023年9月25号签署生效的。它要求呢公立学校在教材和课程当中必须要呈现包括 LGBTQ 美国人在内的不同群体的历史和贡献。法律也规定学校不能单纯因为教材涉及到 LGBTQ 的人物或者议题就禁止相关教材。而且家长 不能去任意退出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涉及到 LGBTQ 的相关的教育大纲中要求的必须完成的课程啊。他那个性教育是这就是单独一块嘛，你如果不愿意学，就家长是可以 opt out， 但是他现在把 LGBTQ 的一些内容呢编进所有不同领域的学科当中啊，你这个你如果不上的话，你会影响你的表现和成绩吧，对不对？所以他是不允许 opt out 的啊。那么加州呢，当然要求的是多元教育，不代表说州政府要求每一个公立学校哈就去必须变这个变装皇后讲故事的活动啊，这倒是不是一样的概念哈。但是这不代表说加州公立学校或者说一些政府运营的部门中就没有变装皇后读故事的活动啊，其实有的啊。我记得几年前在这个南湾啊，有一个这个图书馆就办过这样的活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组织去抗议哈。我们当时记者子涵也去采访了。那么其实就是在有些图书馆呢，包括社区活动里啊，就会有这个叫做 Drag Queen Story Hour， 他们就请来变装皇后来给孩子们讲故事啊，讲的故事呢有一些也是涉及到就是说就是这个多元性别文化的那个内容哈。那么很多学校啊，有的也会邀请一些比如说 LGBTQ 族群的人来学校参加活动啊，当然这是属于学校和学区社区相关的一个安排啊，这也不是州政府规定的哈。但是整个州政府的法律和刚才说的加州这个教育部的一些教育大纲的规定是非常支持是鼓励这样的一些做法的哈。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这是有必要的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美国就是多元文化对吧，无论你的性取向是什么或者说你的性别定位是什么，孩子应该去了解啊，去尊重不同的人哈、啊、这是也是一个基本的就是社会的一个氛围和常识哈、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说那是不是要看年龄呢，有些孩子特别小啊，他过早的接触到这些很复杂的性别啊身份的认同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就当时我记得我们采访那个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变装皇后啊，就是她确实有时候身着非常暴露哈。可能咱们成年人知道，如果你去 Vegas 看过这个秀哈，看过有一些变装秀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她的性暗示是蛮强烈的哈。当然我可能有一些就给孩子讲这个故事的变装皇后她会收敛一点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些家长就觉得说这个似乎也没有必要吧哈，一定要他来给我的孩子讲故事吗？或者说这个讲故事的本身，或者他们讲了很多的这种多元性别的这种认同的事情，比如说三五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吗？对，是不是就是年龄适合的一个内容呢？所以这是很多家长去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也是过去我觉得起码订阅做这个媒体以来吧，十几年来哈，一直在争论不断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加州的这种教育和社会氛围啊，就不断的推进相关的内容，尤其在公立学校里是非常多非常频繁的哈，所以就总是不是这个学区就是那个学区，不是这个图书馆就那个图书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讨论，那么也会引发就是一部分家长或者是社会教育团体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哈。那么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值得拿出来讨论哈。佛州有这么一个判决，但是加州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啊，无论从立法环境教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啊，我们作为华人社区您是华人社区的一份子啊，为人父母的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啊，您觉得说我们孩子哈应不应该去接触了解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还是说我们应该更加有限制的去比如说按照不同的年龄来去规划让他们去接触呢啊。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在我看来是不矛盾的哈，一方面你可以去了解，但是呢什么时候了解，几岁去了解，那或许这个家长可能比学校去安排，或者说因为我可能叫什么知子莫若父是吧，知子莫若母，我们会更加清楚我们的孩子有没有 ready 哈、啊、去学习接触这方面的信息哈、啊。我觉得换个角度好了，就是说你觉得像这个案件当中所判决的哈、啊、这种变装皇后的表演和讲故事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哈、啊，是不是适合出现在公立学校和图书馆里面啊？您觉得如果是的话就发一啊，您觉得说不是的话不能再发一了啊，刚才有发过一了，如果您觉得是的话就发 Y 啊，如果您觉得否认啊，觉得可能不是很合适啊，就发个 N 吧，代表 No 哈、啊。我们也来看看就是说我们华人社区华人家长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和态度哈。那么这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如果您的孩子有在公立学校的话哈，那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看啊，去了解他们学校的一个课程安排啊，以及怎么样做是对他更好的。我记得早些年哈，可能现在很多华人家长已经意识到了哈，就是说要去关注孩子的这种教材，学校里到底在那学了啥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是吧？尤其在性教育方面，加州走的真的是非常的超前哈。所以我记得前几年就开始有一些陆续的华人家长去选择，退出啊，或者说自己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或者是说，就是说延迟啊，因为这个性教育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了哈。所以呢到底怎么样去做合适，怎么样是好的哈。那像这个佛州也好，加州也好，有这种变装皇后讲故事的事情哈，您觉得是否是必要的应该的啊？如果您觉得是就发 Y， 否的话就发个 N 哈，看大家是怎么想的。目前呢我看到几位朋友有在后台留言了哈，尾号6001的朋友，2366的，还有5959的朋友哈，是发就是反对的哈。然后5959的朋友还留言说，我们的系统是建立在 good apple but not bad apple 的统一群体正常基础、正常意识基础上， LGBTQ club 是对社会系统意识形态的一种腐化啊，这是这位朋友的一个想法哈。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话题值得讨论哈。我觉得首先我们不去看说这个 LGBTQ 族群是怎么样的哈，其实丁月有我自己的朋友和我自己的家人哈，就有这个多元性别文化的哈。那么我们对他们是非常的理解和尊重的哈。但是你说如果换成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他几岁来去了解和去接触，或者说我认为他几岁能够真的去认识到这个概念啊，对他真的有帮助。我觉得现在很多公立学校的他的安排是很超前的哈。我记得最近的一个 case 就是发生在 Cupertino 的一个公立学校小学啊，可能因为我们做早间的时段才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哈。我不知道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过，原来的那个电台有没有报道过哈？但我们在希望之声下午啊白天的时段是当时是有报道的哈。那有一个TK， 因为现在 TK 不是公立学校也免费了嘛 ？TK 的一个老师，他本身是多元文化族群的哈，然后呢，他就在教室里面教孩子几十种不同的性别，大概当时我记得报道是有30多种吧，啊，然后呢，教这个4岁小孩哦，在这个教室里面，然后呢，他还做性别扮演游戏，就是拿了几个小裙子让班级里的小男孩去穿。啊，穿完之后，但有些小男孩就很抗拒嘛。你像我儿子就是，你让他穿裙子不可能的，非常小男子主义哈。所以他很小，3岁嘛，但是非常的有个性哈。但那当时就有小男孩就拒绝，他觉得很不舒服，回去跟妈妈讲。然后这些家长一听就觉得好像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反正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当时很多主流媒体也报道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后来学区认为说其实是这个老师个人的问题啊，不是说学区让他怎么做的啊，这个老师有被停职了哈。对，反正 anyway 就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公立学校系统当中都在有发生，时不时的啊，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就会有，这个就是加州的一个社会环境啊，那它的立法环境就是这样，就是 pro 支持这样的一些安排的哈。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呢，是希望就是说更多的家长吧，大家在这方面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想法哈，希望孩子在这方面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学习，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安排的哈。甚至我知道有些家庭是有很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可能在这方面就更加保守一些哈。那你就需要多关注，尤其在公立学校的这个孩子学习当中，你要多关注啊这方面内容，他是怎么接触的，怎么去了解的哈。如果你希望加入你自己家庭的一些教育和理念的话，你就需要去做哈。哎，所以我看到后台又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了哈，尾号1689和3108的朋友，他们也认为是 no 哈，就是让这个变装皇后给小孩讲故事似乎不是必要的是吧哈。啊，那为什么有些学区或者有些图书馆他就搞这些事情呢？所以那作为纳税人啊，那其实这个公立学校和这个公共图书馆，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哈，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意见，也可以去直接跟他们反馈，或者说跟你所在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立法，你的选区的代表、民意代表去讲哈。好，最后一点时间呢，订阅有一个分享给大家哈。 这个就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警长办公室啊，他们现在呢也是涉及到儿童安全的啊，他们在发放60,000份免墨水的儿童指纹识别套件啊 ，Child Fingerprint ID Kit。这个为什么要发呢？哈，也许有些家庭就是真的很重视啊，就是这个儿童的安全健康。我想每个家庭都会很重视啊，但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还可以这么做啊。那 Santa Clara County 警长办公室呢，他们就是拿到了一个联邦的补助吧，这是司法部推行的哈，就是说从今年六月份就开始了，他就透过社区和一些合作单位，包括一些社区图书馆，在发放儿童身份识别的这个套件。这什么套件呢？就是说你平时在家里你就可以给孩子建立这个就是指纹搜集，包括身体特征、医疗资讯和照片的这个一整套 kit 哈，你就自己做，你也不用交给谁，这个资料是自己做完之后保存在家里的。那这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万一发生了意外，孩子丢了、找不着了，或者出现什么状况了的话，可以提供给执法机关啊，去进行身份识别，在儿童失踪、儿童拐卖当中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哈。那现在呢，这个如果您也觉得说 OK， 那这它是一个免费的 kit 啊，如你觉得咱们提前给孩子建立好身份识别是非常有必要的话呢，不妨就去领一套啊。Santa Clara County 呢还在发啊，60,000套可能发出去一部分了，但是如果您觉得这个有需要的话哈，你就去领一套，在这个他们的县警长办公室的分办公室还有一些图书馆都有发放。如果您感兴趣想领这个儿童身份识别安全套件的话，你就发一个儿童两个字给订阅，我等一会儿会把这个哪里能领取的地址啊发到您的手机上啊，因为咱们讲到孩子了嘛，觉得就把这个信息也告诉大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发儿童两个字给我哈。今天的这个早安新鲜事先到这儿哈，等一会儿有一个关于会议按摩椅的一个小采访哈，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新产品怎么样帮助我们更放松哈。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